在早期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肯定是被客户选择的，人家能看中你算是不错了。但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你前面十个客户非常的重要。你这公司长什么样，你这有了前面十个客户之后，你就被定义成这个样子。
其实你没有什么争论哪个文化好和坏，作为公司在吸取不同文化的时候，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看你的商业模式，你是做啥事情，然后再看是啥人，然后你再补这个工具干嘛，这个人该干嘛，要想透为什么，而不是说阿里很牛是吧，找个阿里他能搞定，不是的，他只是在某种场合特别适合。
Sales团队也会往往跟我说，老板，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好说话，你如果想管理一群羊的话，那你就管理技术团队好，我们本来就难管理，
是
因为我们就是天生就是狼啊，所以我在办公室拍桌子都是正常的。但另外一方面你也希望他是狼，否则的话你管理一群唯唯诺诺的 sales 的出去能干啥，尤其在中国这么卷，对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本期节目来自于我们近期由 GGV 人才团队的 GGV Alpha 项目在线下的一场活动中的实录，由我们的合伙人访谈市场上非常优秀的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他们将分享创业中的心路历程和一些有趣的故事，希望对你的创业工作生活都能有所帮助和启发。好，那下面就请听我们的节目吧。
对，我们这一个环节主要是讲这个和组织跟管理有关的哈。我其实个人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可能这两位都是有大厂的经验，有创业的经验，还有这个被并购的经验，还有这个在跨国企业工作的经验，所以其实对于管理这个话题来说肯定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的很多的心得的。那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哈，我是在毕业之后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吧，06年先加入的是阿里，当时是刚刚被合并的时候，面试或拿到 offer 的时候还是雅虎，然后加入的时候就是阿里巴巴了，然后经过了一个很大的组织跟文化的变革。因为我在雅虎那段时间里面，我其实一直是身份认同是很混乱的，因为我做的是偏搜索的嘛，比如说我们打开的我们的那个 wiki 的页面也全部都是美国雅虎的一套的技术的规范，然后我们的标志 logo 也是紫色的，后来在阿里的要求下把我们雅虎的那个紫色的 Y 改成了橘黄色的 Y， 为了去文化上去融合，就很多这种奇葩的事情。我觉得06年那会儿可能阿里自身的文化也不是说特别的强大，所以他在并购雅虎了之后，一方面是业务的融合，但业务如果没有融合好，就刚才第一趴我们讲内容，就战略没有很清楚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些组织文化上的一些尝试，比如说要仔细的要求打卡，另外就是每个季度每个月都有价值观的考核，每到那个时候每个月我都非常发愁，到底是给自己打 3.5 分还是 3.25 还是 3.75，3.75 呢选择就特别骄傲，然后 3.25 呢又太谦虚了，但是 3.25 又不能连续两次打 3.5， 既然是1至 4， 对不对，大家就拉得根本不开。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HR， 但是他一个 HR 会列席所有的业务的例会，这有些阿里的同事可能都知道，然后同时他会跟每一个人，就是比如说领导跟你聊完之后，他会单独再跟你聊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这个时候你也很疑惑，或者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其实就是非常无所适从的，然后就是本来是英文名，然后后来要强迫改为花名等等。所以后续呢我就去了腾讯，然后在腾讯的时候感觉特别的自由自在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腾讯的 KPI 是不打的，基本上你每个季度你随便填一下，领导也不看，整个的评级我也没有特别在意，然后整个在业务高歌猛进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正好08年，没有人在意这个 KPI， 没有人在意考核，因为蛋糕是越做越大的哈。直到那个10年发生那个3Q 大战了之后，才是一个组织文化变革的一个契机啊。当然我正好3Q 大战之前离开了哈，所以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自己也是非常感慨。一方面很幸运啊，就是说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加入了互联网公司，那另一方面也是经历了腾讯跟阿里，相当于是两股真气就是在我体内，所以有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阿里好还是腾讯的这个文化好哈。一开始我当然是觉得是腾讯是好的，因为它比较简单什么都没有，但后面我会发现腾讯有腾讯的问题，那阿里这些拥抱变化可能在成熟企业上会是比较有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讨论也是分为早期创业公司和这个成熟期的创业公司两块展开这个讨论哈。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会非常有意思，就是如何是管人的这个话题呀。那我就先介绍到这儿，然后现在请思成跟这个彭涛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啊。那思成先开始吧。
好的，谢谢大家。然后我叫思成，我的这个工作历史主要是 Oracle 和阿里。我现在是自己在做一家公司叫云气，主要是做 Cloud Data Infra 这一块的。嗯，对。
大家好，今天那个下午听大家介绍，让我联想最多的是我第一个创业公司，就当时也聚集很多黑科技大牛，但是我们做什么，就是一个反 DDoS。那后来我的职业生涯就有点这个随机，因为我喜欢旅行，后来我创业做了面包旅行，当时曾经也是苹果推荐最多的应用，后来又有机会加入 Airbnb。Airbnb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公司，我三年多的话经历了高歌猛进的18-19年，到了疫情就特别 tough， 后来的话就加入这个 GGV， 因为 GGV 和 Airbnb 关系好，也是 Airbnb 投资人。我自己也就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面对管理的事情。
因为我们想先从这个早期的创业公司开始，云气现在是多少人的团队？
现在正好是100人。
哦，正好100人哈。
对，
那这个问题就很合适了。你们现在用 KPI 考核吗？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用 OKR。
嗯，
我其实对 KPI 和 OKR 的理解可能未必完全到位。我先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或者说至少我们在公司里面，至少我们现在这么用的，就是说 KPI 更多的是对于你一个结果的一个衡量，就是说你今年我要你做$1,000,000 sales， 你没做到老子就干掉你。但是 OKR 更多的是给自己一个 aspiration goal， 就是说哎，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 key results，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去 drive。 那么KPI 有一点像是说在一个成熟的体系里面，比如说你上了大学以后，它对于末位的淘汰值，就是在我的理解里看来，它更适合于对那些末位的 10% 的淘汰。但是 OKR 的话是一个更好的工具，能够让你把最前面 top 的 30% 传出来。啊，我们以前在阿里的时候是361强行要 curve。或者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更像是你在上了大学之后，那你没考过一门课，那叫 KPI。 但是你如果说要被 Princeton 录取的话，你可能就要走 OKR。
那100个人其实我觉得也正好是处在一个就是不大不小的这么一个规模了。这个管理上是从什么时候，因为一开始可能你每个人都认识，每来的一个人你们自己都亲自面试过，非常了解，那大家的目标和你对这个员工个人状态这种直观的感知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你都知道公司现在发生了什么，包括就是你可以跟每个人就是一块吃饭聊天。但是到100个人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以及你通过什么时候你突然意识到，哦，这个时候我要开始管。
其实对我们来说 day one 就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今天会到100人，那将来可能会到，也许啊，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肯定到1000人，所以这个管理肯定是 day one 就要去 manage 的。那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早期创业公司，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 OKR。 啊，原因在于说我们公司内部强烈的推动一种叫 driver 文化，就是我们还是非常精英制文化的，我们相信整个历史包括这个公司是由前面 30% 的人来驱动的，然后很多人不能说是打酱油，但是总是有那么60-70%的人实际上更多的是 passenger。 啊，我们 firmly believe 这一点，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能找出前面的 30%， 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他，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361，我们只有3和 everything else。 所以在这一点来说，我认为 OKR 给我们的帮助最大的，就不像 KPI 一样把最 bottom 的那些叫做后退者死，而是说把前面那一部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把他那部分选出来。
你能具体的稍微展开一下吗？就是你怎么通过 OKR 把他前 30% 能找出来？
因为你从管理上来说， KPI 如果是在定好的话，那么对他来说，他知道他是后退者死的话，被管理者其实跟你是一个猫和老鼠的游戏，他不希望把自己的 KPI 定得太高，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最后被定义成一个 loser。反过来说，我跟大家说，我是要在里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给我一个 aspiration goal， 基于这个 goal 你要给 KR， 然后根据着所有的 KR， 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项目管理都是跟 OKR 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的 OKR 周期是2个月，我们内部研发所有的都是跟着这个流程来走，所以大家这个过程当中都奋勇当先的话，所有的这个业务流程都跟它对接的话，所以每个人实际上是主动把自己的 goal 设成一个 aspiration goal，因为他想成为最前面的 top 30%。 我们跟阿里不一样，我们没有 bonus， 但是我们有特别大的一个 special 的一个 funding， 是专门到年底专门给表现特别好的这些人，包括 promotion 合伙人等等。
那你这10%后最后的10%是怎么发现的？
他们自然会被淘汰掉，不需要公司去挖掘啊。我觉得对一个 manager 来说，最 challenge 的并不是找出来你公司最不 perform 的那个。challenge 在于说你真的是左手也是肉右手也是肉，但是你就实在是给不出来到底谁是 top 30%。 阿里以前有句话说，你没有 fire 过 people 你不是 qualified manager， 但是从一个 qualified manager 到一个 very good manager 之间最大的 gap 在于说你真的是下不了手，说我就给这 top 30% 的人 special bonus， 但就不给那 60-70% 的人。因为你想一想， ChatGPT 肯定不是通过 KPI 做出来，它一定是通过 OKR 做出来，如果说他有这样一个 management tool 的话。所以对一个 developed 一个 company 成熟期的公司来说，我觉得用 KPR 是 make sense。
但是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就是跟战略去结合，它还是得有一些短期的目标，尤其是我知道就是云栖一开始它当然是希望要做的事情更大，但是可能比如说早期很多创业公司，我相信做技术都会面对啊，就他可能先要去做一些能够立刻落地的，或者说不那么产品化的，比如说做一些大数据业务，或者说所谓的一些数据中台业务。这阿里有很多做数据中台的这个创业团队，我拿这个举例子可能大家就都明白，就是因为你要公司要活下来，要融资，或者说一些小赢，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市场的需求等等。那你一方面是说你要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或者说要做一个明确的业务，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给每个人一定的这个空间，或者鼓励他去找自己的这个 aspirational goal， 尤其是对于技术性的人才来说，就是这一块是怎么去管理的，就是说在战略之后怎么去让大家去平衡这两块的这个张力。
对，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可能所有创业公司都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做技术的，然后往往出来是想做一个产品，但是实际上中国是一个非常卷的一个文化，在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但是有一点你得确定，就在中国你卖人你是不可能有毛利的，中国的毛利肯定不是来自于做解决方案。我以前也做过一次创业啊，所以有一些经验，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后肯定还是要去做毛利高的这样的一些业务，产品化可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路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接受和跟客户之间的关于这个产品的讨论，而不是关于说你具体业务我帮你定制化的讨论。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选择你的客户。在早期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肯定是被客户选择的，人家能看中你算是不错了。但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你前面10个客户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这公司长什么样，你这有了前面10个客户之后，陪跑了之后，你就被定义成这个样子了。一旦被定义成一个样子，比如说你是做解决方案的，结果你做成了产品的，你想做产品的，结果你做成了一个解决方案的，你作为 CEO 你都没办法把它拉回来了。所以你必须非常小心的选择你前面10个客户，这是我的经验。对，
好，那也请这个彭涛分享一下吧，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跟组织人才相关的啊，就是你的几段经历里面，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管理开始出现，让你第一次意识到说这个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第二就是说你如何去平衡这个团队的自我的创新跟这个短期内的一些商业目标。
我的经历跟玉总可能是反着的，就是我是先是一直是创业，其实就一直没见过现成的框架怎么样的，以至于后来我去 Airbnb 我见了很多工具我是很惊讶的。所以其实我的经历是一直是属于就纯创业的。你像我第一个公司做那个网络安全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很极客，比如说那个 BSD 那个，比如 IP filter， 就那个 kernel 那个创始人，他当时就是在我们那，他就是写 code， 最后被 Sun 给挖走了。所以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 OK 啊，大家没有定那个，大家如果定的话，大家觉得你太不酷了。今天我们比的话，就在于你给个数字，然后你能够用16进制能够去写出来，就是大家就脑海算。然后我们去招的这个极客也是很酷，就是我们自己出一些算法题。但是我们当时招了很多是想去 Google 被刷下来了然后加入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想过这个技术人员要管理，而且当时我觉得自己也是很被一种极客精神所充斥着，觉得自己特酷。当然我以后会讲，就因为那种也会对另外一个世界的一种不屑于了解，比如商业世界怎么说，但是我们也犯了很多错误，这是第一个公司。然后到做面包旅行的话，是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红利，刚好我们的团队在那个点，我们有好几次就要挂了， 就挂的时候，其实因为苹果它是特别公正的公司去选一个团队，没有任何说你给钱去刷榜还怎么样的话。
但是苹果老给你流量。
就创业公司要挂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有一次我们都不敢往下面去刷这个排名多少。我第一次耗尽我所有的人品，厚的脸皮，所有认识人就给我写个评价，包括打电话发短信。当时还没微信，还不是很发达。但后来的话就一直往下掉，很焦虑嘛，没钱去买量。最后苹果就推荐我们了，发现我们排第六，后来就一路开挂。其实不是自己很牛，是因为刚好你踩准点。我们其实没有太多想过管理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还是最开始团队的人，我还是蛮感谢蛮感恩的。当时加入我们，我们当时招聘的时候就说我们是足迹遍布五湖四海的极客。很多人真的就放弃了。有个少年吧，就是我的那个人，我走的时候我当时还蛮感慨的。他其实以前是58的架构师，他是少年班的，等于说18岁就本科毕业了。但是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入我们。到后来人慢慢增多的时候，包括就是我们因为不是纯技术嘛，有 2C 的，包括营销，人慢慢都想到管理。因为你招人就很嗨嘛，你但是特别幼稚，说我们办公室面积很大，人很多，感觉就是一个你做事成功的一个 KPI。其实那个时候慢慢就是事情就会出问题，包括你这个人不知道干嘛，激烈到一定时间爆发的时候才去想管理。但是我们自己也反思了很多。那回到 MBNB 的话，其实我加入的时候就已经算是一个非常 established。我去一段 MBN 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还蛮神奇的。我就觉得有的东西是很简单，很 common sense。我后来发现，就创业公司在于大公司是一个降维打击，做什么 problem solving 就特别简单。哎，大家都很崇敬的看着你，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delta， 就是你在一个机制，你是没有任何束缚，你天天想的话就是直接市场一竿子到底，每天想的是零到一，端到端。到了大公司的话，一大堆聪明人 ，MBN 的话，那你能想到所有名校基本上都在里面。大家很多人慢慢的话，他就会了解系统怎么去跟系统博弈。所以同样的这个时间和智商的话，你花在上面的话，你的真正业务问题你想的比较少。我想这是任何公司的一个通病。那回来讲 OKR 的话，我觉得还是在于事情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性质。我觉得看问题，如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是 sales 的话，是吧？那有的话你 KPI 是很简单的。我坚信一点，就是你不能衡量是不能提高的。所以一旦能衡量以后的话，你会发现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是如果对一些能够 well defined 的一个问题的话，应该用这个 KPI， 而且它是最 rational 的，你有点是无形，但是它有效率。比如说你在一个 sales 系统 operation 的话，你能够快速迭代的话，它跟钱相关的话，那个动力是非常的强大的。人性就是在这种系统结合，就你如果特别快的能反应。但是工程师是不一样的， MBNB 在中国其实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我觉得以后可能不会这种机会，它有特别多的工程师。我觉得第一还是文化，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加入到一个特别酷的团队，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牛。第二的话，我觉得在工程师里面是肯定是 OKR， 但是我们在中间的话要告诉他，我们也一直琢磨着怎么用 KPI， 因为人还是会偷懒的。我们不能说你每天写多少行代码吧，是吧？这个东西有人也这么做，也数代码，而且有时候就站在你的 HR， 你不懂这些东西，你看不懂。那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会去看这些数据，就有这个 exposure， 我知道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尊重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职位。所以我简单讲的话，一般这种你能想到边界的一些问题用 KPI 是比较适合的。它能对抗的就是人性上的一些惰性，就跟你设闹钟到点就响一样。那 OKR 的话解决创造性的问题，刚刚玉总讲的非常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问题。那我倾向于在这种技术的话， OKR 肯定是更加适合一些的。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早期创业公司经常会遇到的哈，就是这个产品型的或者包括 2B 的这样的创业公司里面都会有不同背景的人，然后那 2C 的话就是很大一批人是做运营和做推广的。因为我自己在腾讯里面曾经一段时间我也是做 2B 的部分，就是广告产品，那我们要很大量的广告销售和广告运营打交道。这个时候因为业绩是他们做的嘛，那我们是做后端的这种广告，就是 ad serving 跟这个定价呢，包括各种当时要 CPM 或者 CPC 那些核算广告运营的产品和广告销售在对接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一个张力，就是你在 review 的时候广告销售会用很直接的甚至很粗俗的语言来评价你的工作，会给你提一些需求。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尤其是当时的 leader 可能也躲在后面，然后变成说我们要去跟业务的销售去 PK 的时候，那种 也不能叫剑拔弩张吧，就是有点像鸡同鸭讲，但是呢大家又知道说我们都是为了公司的业务去做的。那我觉得就是像 2B 的公司哈，就是很多时候你可能有产品，那如果是你像比如说软件类的，你可能还有售前，你有 customer success， 就是这个客户成功，当然你还有产品研发的团队，当然还有销售在里面，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就销售会把单签进来。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估一个比如说工作量，或者因为它很多还有一部分定制开发的东西，然后那做好了之后，后面发现这个大量的定制化的这种工时是远远超过当时预期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你 CEO 就是感觉天天要像在判案一样，就说你要断定到底是说销售是过度承诺了，还是他们这边没做好，那还是那实施团队又说这是产品化还不够等等，所以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面前，你其实很难去中心化的一个 CEO 去指挥，或者说去协调，或者说来判案。那这个时候就让大家去协同，但是协同的话就文化背景不一样啊。很多很多时候他可能比如这个团队是一个客服团队，那比如说人很多，那我不能把我这个规模给他这个文化给他冲淡了，包括大家一起在茶水间或者在电梯里面，科技属性就是不强了，那我这时候把这个团队放到一个二三线城市去，这是我看到很多创业公司要做的事情。但是还有一部分它是你没有办法把背景给它混掉啊，尤其是说比如说两位可能都是技术背景，那这时候你还可能还要找一个销售老大，那这个商业化这个老大他可能是外部来的，那会有新的这个团队磨合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关于不同行业跟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你在这个早期创业公司里面你的文化会被冲淡，然后你不同的这种体系之间的交流也会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二位有没有这种感触，或者说有不会有这种解决的方法。
你说的这个我还是非常理解，以前在硅谷是管理研发队伍，然后来了国内以后在 Oracle 是管理大中国区的，先是咨询后是整体的业务，然后后来在阿里管国际化的业务，所以我做过技术我做过业务。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在 Oracle 的时候我有个团队是 pre-sales， pre-sales 在 Oracle 叫做 sales engineer， 但是 sales engineer 永远不叫自己的 sales engineer，他在我面前永远说老板我们 sales equipment 团队是怎么怎么想的，然后他是讽刺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 sales equipment 而已
做 PPT 哈、啊，
对，但另外一方面 sales 团队也一样， sales 团队也会往往跟我说老板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好说话，你如果想管理一群羊的话那你就管理技术团队好了，我们本来就难管理，
是
因为我们就是天生就是狼啊，所以我在办公室拍桌子都是替公司，
不能给我太多条条框框，
对啊，我在办公室拍桌子都是好好的，都是正常的，对吧？但另外一方面你也希望他是狼，否则的话你管理一群唯唯诺诺的 sales 他出去能干啥，尤其在中国这么卷，对吧？对
不能过分，
不能过分，尤其创业公司技术不 ready， 然后这个 sales 出去 run commit， 一个产品公司就变成了 solution company。我有内部有个说法，研发要当闺女来养，销售或者业务要当儿子来管，只不过这个闺女
是要相对可以宽容一些或者可以纵容一些。
哦，那当然，那我对我的 CTO 绝对不拍桌子的，真的，我的 HR 在旁边，我就每次都是我跟我的技术团队 review 的时候，我的 HR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拉住我不要让我发火，但是业务团队是吧，就先技术团队退场，不要让他看到血腥的场面剩下的你都可以脑补，只不过这个闺女和这个儿子在这个家里是在不同的阶段处于不同的角色，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我认为是儿子是哥哥，闺女是妹妹，这个时候你得让着他点，人家还没长大呢，但是慢慢的他长大了，这个女儿她就会逐渐就会变成大姐，而这个时候无论是产品也好无论是技术也好，他给这个销售的强大的这个动力这时候就来自于说他真的是能包容他们在前端业务碰到的困难以及他拿回来的各种需求，他能够转化成他能听懂的语言，然后转化成一个客户可以接受的方案，并且能够产品化，并且能够推动他往前走，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他们能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是觉得永远不要挑动让他们成为一个斗争的角色，一个比较弱的 CEO 有的时候就会让他们之间内斗，从而实现你的某一些你不敢站起来说的话，所以内部就经常会是打得一塌糊涂，对吧？
但是或者就是说他们在内斗的时候你也好像不敢去明确表明你支持哪一方。
你做父亲的要永远敢于站出来面对这个挑战，你要告诉他我们是一家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原则都是可以改变的，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但你们要知道自身所在的一个角色。我觉得矛盾永远是在的，你说如果一个 CEO 不面对这些矛盾就说明他没干过对吧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关键是要你要把这个公司的 mission 你要反复不断的要告诉在座的各位，你们每个人如果不是为了求这种很牛逼的感觉，你不会到这来创业，你在大厂里做得好好的，为什么来这儿？大家都是为了那个 goal。 那只要是你把让他这种使命感反复的强调，让他能够有这种感受，其他的都不是事。
我就补充一点吧，我还是从最开始自己一个就特别偏极客范儿的怎么到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非常让你感到很 shocking 的一个事情。我第一个公司在墨尔本设立的时候，但是我们是挖了一个思科的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CEO 过来，当时大家是对他是一种最开始就是就盲目的 high profile 可以卖到银行去，到后来对他很鄙视，最后其实也是在公司里面因为这个斗啊，最后其实是后来走下坡路的一个点之一。这个事情发生大概差不多是20年前了。那我站在这个点呢去分享的话，尤其是咱们做技术的，那你骨子里面其实你是是非观特别强的，是零和一的，对或错。我回想我对待这个 sales 态度的话，要么觉得他很牛，他能把我机子能卖掉是吧，然后他穿的也很 fluffy 是吧，那种我们那都工程师，然后觉得他能干我们干不了事情，我们很崇敬他。一旦他干不了的事或者说了一些话就是很愚蠢，就是技术人员感觉这个人不会变代码是吧，还拿这么高工资，最后就对他又变得另外一个是零。所以这种你反响的话，这其实我想还是自己以前职业学业上面的一些训练，经过我创业尤其到 Airbnb 处理很多非常复杂的一些问题，我就明白一个词叫灰度。你要明白有灰度的存在，这第一点，就是很多事你不一是零和一，包括做决策的时候为什么要反复思考，有人说哇你决而不定，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有意义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在过程当中的话你一定要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个东西认同以后你才从根上面跟他有 connect。他们也知道觉得自己你看你们都是 PhD 是吧，你瞧不起，但是我就能卖单了。第三的话，我觉得逆向思维就一定要想，其实我们很多的点是在于你不去了解，就是我觉得如果当你真的认识到除了技术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实世界叫商业世界，你要认同它。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因为看不见，一旦你有个认知，你觉得其实那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那你会去了解它的法则，而不是说啊就是物理法则，基本就是那又会掉到坑里面。总之讲的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 Facebook 它两边人都分开。在座大家如果想自己创业，如果要担任 CEO 的角色的话，你必须得打通，也就是阿里讲的什么雌雄同体嘛，是吧？反正你就是要能处理以后的就很复杂的这种感觉，而且你要知道这种是存在的，而且这种武功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搏，就不停的给自己较量，就有点像 ChatGPT 的 GAN 是吧，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愉悦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你作为一个 CEO 管不同团队必然经历的煎熬的过程。
各位听友们，欢迎收听由 GGV 纪元资本为你呈现的商业叙事节目 GGV 投资笔记，这也是继创业内幕后 GGV 出品的第二档中文播客。我们将顶级风险投资人与优秀创业者的讲述做成声音故事，为你呈现一档耳目一新的商业播客。在这里，声音是最直接的讲述者。 GGV 投资笔记，你不容错过。
我觉得核心呢，就是 CEO 还是要去能够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理解不同人的处境，并且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域去跟自己背景不同的人去交流，这是一个维度哈，就是不同的专业哈。另外一个维度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绕不开的讨论，就是说老员工和后面新加入的人之间的问题。当然我相信就是现在新的创业公司他想得很清楚，他一开始就高举高打，这个问题可能就没那么突出，但是在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在我在当时在腾讯的时候感受就特别明显，就是因为我算是后加入的嘛，那我就看到周围的那些 peers 或者说比我更高的一些 leader， 我觉得心里面有一些的不尊重，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毕竟学历能力各方面都会弱一些。 那当然就是说新进来这一波人，所以空降这些人就升得快，那老的人呢可能就是期权多，反正大家就达成一种微妙上的心理平衡，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在公司里就，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不管阿里还是腾讯都有哈这种文化的传承，那但是在实际做业务中以新来的人为准。但这个问题展开讲的话，就具体还是有很多经验和故事可以分享的哈，我不知道在座二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新人跟老人之间的。
我觉得这个是对创业公司讲的话，尤其是快速增长是绕不开的问题。就我经历增长比较快是 2C 的创业，其实你也不知道能增长多大，你的业务怎么去演变。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你挺难，最开始你想你要什么人全招齐了。如果你最开始创业的时候资金不允许的话，或者这个行业不是特别确定，你也很难招到的人。那过程当中的话，它的确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但如果说你知道这些这是很难的过程的话，那你在设立这个期权的时候，你要考虑这个事情可能会出现，那你可能在面对的时候会好很多。至少当时我们创业，很多人对这种期权股份的没有个特别细节的概念，比如说有时候能给股权的不给钱是吧，但现在我觉得可能不一样。我只是讲如果你明白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的话，你要考虑有 ABCDEFG 会出现，那你只有在最开始架构设立清楚，或者你反着想如果出现会怎么办，因为根本上面还是利益的问题。我认为在最底层人还是个动物世界，这个不是一个贬低的词，因为人本来它有动物属性嘛。有了这个认知以后，你再去设立整个股权架构的话，你会避掉很多坑，所以这个时候你反着想比你正着想好。创业者他如果没有乐观他不会创业，所以在设立的时候他往往会想，哇，如果当天发咱们兄弟会怎么样什么大家共富贵啊这种。尤其是你是要做一号位的时候，一定要想最坏的时候我怎么去处理这种情况，然后基于最坏的情况我还能多给一点。这个的话你会避掉很多以后，尤其当你有很多幸福的烦恼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发的很快，有的系统很快的话，你原来那个技术你搞不定了，你必须要找新的 CTO 啊，是那咋办呢？这个我就举个很简单的 MBM 经历过啊，是吧，那换的过程也很痛苦，那最终还是得换，换了其实还是好很多，中间的也很痛苦啊，因为中间的话是要先下后上啊。我举 MBA 因为我自己以前做的公司没那么大， MBA 是很复杂的公司，最后的换 CTO 证明的话其实还是对提效很多的，因为积累到很多的话很多进程很多要重写。但以前呢，他招的人之前他没有经历这个东西，那你可能最后只能去经历，比如说在 Google 在大厂里经过他才有这个 overview 才去做，但是你来的时候你怎么吸引他，这个是挺复杂的。我觉得最核心还是要你一号位有这个意识，认识这是个问题，所以这就是取决于你的公司幸不幸福，就是你有很多 runway， 你痛到的程度你痛下决心然后你就解决。
我觉得彭总分享非常到位，其实你刚才所说的问题是一个 common issue， 很多公司包括我旁边很多朋友的公司干到两年三年，然后你就看到 CEO 把周边的合伙人全干掉了，然后一个很痛苦的脱皮的过程。从他角度来说是组织升级，但从外人看来就是一个剧烈的一个内斗，做成了的话就真的是脱皮然后获得了新生，没做成的话这个公司就散架。然后你看到的实际上在腾讯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在阿里也一样，可能阿里因为我没去过腾讯，我在阿里看到他们彼此之间 settle 的比较好，老员工拿的股票比较多，然后在一些需要价值观的场所比如采购啊什么这些做得很好，但是呢新员工来了以后自己更好的岗位更好的级别，老员工也觉得哇，要是今天我在 hire 这个来 interview 这个职位我是来不了的对吧，但是我爱这个公司啊，我会拼死了维护他的价值观啊，哪怕叫我做门卫都行，但是我一定会守护这个公司，这对阿里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大部分企业到最后多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上下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我觉得在创业公司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像彭总所说的，你心里要多留个心眼，然后你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就说白了，卷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就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嘛。大家的很多都大厂里面来，对吧？为什么会卷？就是你们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嘛。我以前在阿里云，我管那个阿里云的国际业务，那时候孙权逍遥子跟我说，思想你去干去吧，要多少钱跟集团说话你就干吧，对吧？那时候真的是只有一个人，我连一个秘书都没有，但真的是钱管够。那个时候很自然的，如果说以我是 Oracle 大厂过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OK， 那我就每个东南亚招一个 P 十，美国招一个 P 十，然后欧洲招一个 P 十，就按照原来 Oracle 那个结构来分呗，对吧？然后每个国家再往下再招一个 P9， 你觉得那能 work 吗？根本不可能，你知道吧？因为他上去了得撸袖子干活的人，但你派一个 P7 去也不行啊，打不开市场啊。所以当时我的呢，每个地方呢就派一个 P8 过去，有可能是 P8 加，但是不到不了 P9。然后我就跟他说：“兄弟，你去，两个条件，第一，你必须搬家过去， 新加坡市场交给你了，你做新加坡市场。然后日本市场交给你了，日本的 country manager， 你就一个人。但是哥们儿，你要干好了，你就是集团军的一个，至少是一个大市长，批九得干活。
方面军的
啊，对吧？很有可能能干一个批十，但你没干好，哥们儿，那你就栽了。那些 country manager 从 P 八2015年派下去到今天，基本上都变成了 P 九、P 十。然后完了以后，到今天基本上看日本的 country manager、新加坡的 country manager、澳洲的 country manager、香港的 country manager 仍然是在那片江山，就是他打下来的。然后他基本上从这个过程走了一个很 nice 的一个 growth 这样的一个空间。但你说他会不会到一个 limit？ 我觉得他今天到一个 limit。你做一个阿里云的一个日本 country manager， 一年干个十几个亿，弄个 P 九 P 十，你不可能再往下升。你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你可以延缓它的来临。就我现在的公司也一样 ，Day One 我就给大家说，很多公司是五个合伙人、三个合伙人。我说我们 Day One 我们设好，我们是十八个合伙人。对，我们是仿造十八罗汉的设计，对吧？我们今天只有几个合伙人，股份留一部分，但最主要是把空间留好。将来老人可以多拿一些股份，但新人可以拿一些新的成就感，这个是很正常的。
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就是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或者是在工具或者是这个 best practice 上面一些可以跟大家去借鉴的一些啊方法，也可以先简单的抛砖引玉一下啊。我自己其实当时在雅虎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写 wiki， 当时没有其他工具，当时也没有这个 collaboration 的这种叫法，但是反正就是每个人必须要写 wiki， 然后 wiki 写起来很难，当时就是那种标记的语言去写，然后呢就是每天要大家写，我自己就觉得说，哎呦，因为我是刚刚入职嘛，那个时候我就很开心，因为第一个是把我东西梳理起来，第二个我可以让所有人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通过这种透明性，然后来让大家可以产生这种认同或者是了解或者是协同，因为当时 team 也很大，然后又分成不同小组，其实很多时候年轻人还是很多很如饥似渴的，然后我看别人 wiki 我也是看特别认真，而且我还在底下帮他 comments， 我帮他改错别字，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我自己写的比较多，别人写的比较少，就是后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热情了，但是我自己回想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啊。但是今天可能大家上来就 Notion 或者 Slack， 它会有一些规定，就是公司可能要求每个人必须要把自己的工作，或者说不管你的日报还是什么，就没有报表的话，就把自己的所有的项目就要很好的写出来，然后你也可以看别人的。那一方面是学习力慢慢大家协同，听到自己说他有特别完善这套知识管理跟这种大家分享平台，我还是挺羡慕，或者说挺好奇，挺想看一看的。所以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分享哈。所以请二位分享给大家一些你们自己比较推荐的工具或者是这个 best practice。
这方面其实我感觉到没有太多的工具的分享，因为我其实也有一两年没有直接去管这个团队。最新的我知道像飞书也做了很多一些方面的一些基于 OKR 的一些这种协作办公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于还是我在 AMBM 的体验，就它其实有一套的这种工具。最后你发现的话，这套的确是能提高工作效率的。但我想这些其实也没什么太多新鲜，所有大厂的人都知道。那第二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想分享一个蛮有意思的，因为上次我在 Omega 的时候参加是那个是在亚马逊有人分享写 memo 的事情。他里面很好玩，就他分享里有一个人叫 Greg， 他就那时是那个 Prime 的什么 Director， 他其实后来加入了这个 AMBM 的 Home， 他就是 Prime 老大，待了18年加入 AMBM， 就他们推行的文化叫 Memo，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个网上也挺多的，就是写 Memo 然后开会前多少分钟。 AMBM 当然学了好多好多东西，这个后来留下，后来我自己的感觉的确它是一个通过写下来强迫你去理思路，它是可以通过工具的形式来影响你的思维模式。我只举这个例子，现在也有可能比这更加好的方式来写。首先还是要想你的公司的一个商业模式，然后再一直看，就管理层你往下看你缺什么东西，然后你来找相应的工具。没有哪个工具是一定是怎么样的，不是说是百分之百能救你。所以你有这个意识以后的话，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你用它是为什么。比如我来看那个 memo 的时候，之前也有人反图啊，就是花了多少钱写了 Word 文档是吧，我们英语不好，那时候还没 ChatGPT 是吧，写了半天，因为有时候还给美国同事看。但你反过来看的话，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你去 structure thinking， 知道，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提示嘛，就包括你的产品会怎么样啊，它有自问自答的环节。这个思考过程的确提高很多一些无效的开会的一个它有这个形式以后的话，因为它是个流程，逼迫你把一些 平时挺难通过自己做的反人性的事情通过一个工具的形式让它流程化，就跟打游戏，你不过这一关到不了下一步。比如说15分钟那个静默读，其实第一次还觉得挺尴尬的，你说大家就坐来就开始读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觉得是表面，你要知道背后为什么。当你明白你公司文化缺少的一些地方，然后你用的工具的时候，你自己才会有的放矢，然后你才会在一个节点看这个对还是不对。 By the way， 就后来 Airbnb 的话通过疫情意识到那其实亚马逊文化不是适合 Airbnb， 后来就招了很多苹果的人。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发现其实 Airbnb 它能够胜出是它的品牌，品牌就是自由流量，不要靠去买量，所以这个在疫情的时候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是最强大的。所以回过来再来看的话，其实你没有什么争论哪个文化好和坏，所以每个人自己的 DNA， 所以你作为公司在吸取不同文化的时候，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看你的商业模式，你是做啥事情，然后再看是啥人，然后你是谁，你的合伙人是谁，就一定要有这种视角来看，然后你再补这个砖，这个工具干嘛，这个人该干嘛，要想透为什么，而不是说阿里很牛是吧，找个阿里他能搞定，不是的，他只是在某种场合特别适合，这个是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悟。
我这个简单，我们用飞书，所以可能不少同事来自于飞书，我替飞书做过广告，真的比钉钉强太多了。我的团队主体是来自于字节和阿里，然后他们两个团队在一块儿的时候 PK 方法论， PK 用的工具，然后
字节胜出，
字节胜出，很多时候就是第一天就已经大家就做出选择了，然后其他剩下的人都同意，没有什么打斗。就工具 collaboration tool 这一点而言，飞书胜出，很自然。我们到今天默读啊 ，OKR 啊都使用，而且我们上飞书上面的文档远超出我们原来的预期。我们干了两年不到，一年多。我觉得那文档量那接近万吧，对，哪怕开个会啊什么全是文档，然后整个公司已经形成很自然的文化，就是评论啊，然后交叉提问啊，然后问文档分享啊等等。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用钉钉出来的啊，比我们当时用钉钉的时候自觉多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技巧啊。那飞书做得很好，对。
好，那因为刚才我觉得就是两位回答问题的时候其实都还举重若轻或者胸有成竹啊，但我相信大家如果真的创业的时候，刚才那些管理的问题我相信一定会遇到，所以我想那留点时间跟大家来互动一下。
我问个那个就是关于 HR 这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 HR 或者说承担业务 HR 的这个职能，就是我们说的 HRGO、HRD 重要吗？然后第二个是说对于技术背景的 CEO 需要找什么样类型的 HR 来去搭档呢？
这个问题我想把这个 Jolanda 请上来，因为他真的是帮过几十个公司招过这个 HRD， 然后成功的经验也有，就是后来就是闹掰了撕逼啊各种各样的经验都有，所以
没有到撕逼的经验
或者是把它 fire 掉，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您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多人会问的问题啊，因为包括我们贝多企业 CEO 也绝大多数都是技术创业，技术创业的 CEO 呢，大家绝大多数人对自己领域比如技术啊产品啊包括商业化可能相对比较擅长，但是一旦涉及到一些 non-tech 的领域，大家相对就不是特别明白，比如说可能我在早期的话我到底要不要找一个 HRD。 现在市场来说的话，大家整体会有两个做法，一种的话就比较偏高举高打，就是这些的话呢，有一些 CEO 他是觉得我账上钱也很多，然后我是希望找一个为未来可以做事情的人，所以我可以在早期的话我花很多的钱 hire 一个 HRVP 甚至 CHO 的一个角色进公司。然后还有一种呢， CEO 相对就比较省，经验可能是需要，但是更多来说我需要便宜，比如说一个月最好不要超过25000这样的一个 HR 负责人。所以其实两者来说的话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合适哈。我觉得在创业的不同阶段，你不管选任何人来讲的话，合适是最重要的，就是不需要特别的高配，也不要因为便宜去选择不合适的人。那如果说按照企业的阶段来讲的话，早期我是觉得公司在几十个人的时候是不需要找 HRD 的，因为你在这个时候的话你都没有人，所以不用谈特别多的组织。更多来说的话你要花更多时间在招聘上面，所以你需要找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recruiting manager。然后当然这个人要有一定的 sense， 比如说可以帮你做一些人力资源的入转调离的一些工作，以及基本的 BP， 比如说薪酬啊包括说一些五险一金啊等等的帮你去做好。然后当你的公司可能到了大几十人或者说到100人左右的话，那其实你是可以慢慢去开始在市场上看起来，包括去建一些 HRD。 因为 CEO 对这个东西是没有认知的，这个市场是非常的鱼龙混杂的，所以大家可以多聊一些人，虽然不一定会 offer 他，但是通过各种渠道可以去认识一些人，然后基本上在100多人到200人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寻找你的第一任的 HR 负责人的，然后这个 HR 负责人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在找这样的 HR 负责人的时候一定要有在创业公司的工作经验。很多人 CEO 是不太知道什么样的 HR 会适合自己，最好这个人是在人力资源体系化能力比较强的，比如说类似于像阿里巴巴，或者说像腾讯，或者说像华为这样的公司里面工作过，或者说曾经在外企里面，就是他人力资源的底子相对是比较扎实的基础之上，最好在创业公司里面历练过的 HR 一号位。我们被投的话基本上B、C 轮左右的话可能就会找 HR 一号位，而且我想给大家建议，就是 HR 这种角色的话它是一个阶段性的角色，除非说到了联创这种级别，一般来讲的话早期来说的话就是一个 recruiter， 然后后面的话是 HRD， 可能到了 CD 轮左右的话一般来说他们都不太能跟得上公司的发展，可能你就要在上面再加一层 HRVP。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类似于像我们被投满帮啊这种的，他可能在 pre-IPO 轮次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去找他的 CHO，因为它的组织可能会更复杂，对于人力资源的一些reorg 呀，或者说更多的一些陪伴 CEO， 就是业务上面去做一些组织架构的一些调整啊等等的更复杂的一些组织上的动作的时候，可能就要再做一些升级。所以不要期待一个位置可以一直跟到最后啊，这个属于一个阶段性的职位。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由 GGB 纪元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BC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B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
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我觉得就听了之后有些就细节部分感同身受啊，因为特别一开始聊到 KPI 跟 OKR 这一块的讨论，然后可能有几个 follow up question 啊，第一个是，其实我觉得刚才两位其实剖析的非常到位 ，KPI 相对来说是结果导向型的思路，那 OKR 呢，其实更适合的是说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取一个成长的空间，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管理的思路。那我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在团队管理的时候有没有尝试过，就比方说销售团队更 KPI 导向一点，然后技术团队更加 OKR 导向一点，还有就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可能因此带来一些挑战，比方说会导致整个公司文化上面其实是有点割裂的，甚至是带来一些额外的大家的不理解，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尝试去 fill the gap， 就是关于 KPI 跟 OKR 并存的这一个可能性。第二点是，我觉得 KPI 其实是一个用数字去管理， OKR 其实是用过程去管理。那这里面其实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过说法，我不能说我完全认同这个说法，但是他引起我很多思考。他说用数字管理往往是适合于成熟的模式，用过程去管理的话往往它可能没有那么成熟，它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其实一个发展的方向或者一个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把不成熟的过程变成一个更成熟的模式，基于此的他觉得就是说你应该努力的去把你这个非数字化管理变成数字化的管理模式。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是往成熟化方向一个进展。怎么说呢，就是我认可其中一部分啊，但我不完全认可，所以也想听一下二位的包括陈晓的一些见解。谢谢。
我觉得你这个剖析的挺深入的，的确我对 OKR 和 KPI 的理解大概跟你相同，虽然说我不一定理解的很深，可能业界大佬有更好的一个诠释。你提到按照不同的团队来分，的确听起来好像 Sales 比方比较更 KPI 导向，但是我个人的选择一般是把它按阶段来划分，创业阶段的话不管是什么团队还更加是 OKR 导向，那么等到比较 stable 那是另外一个成熟期，那可能更加 KPI 导向会好一些，否则的话会比较撕裂。所以在这早期的时候 Sales 其实或者业务人员在我的公司虽然不多，但是他也是 OKR 的，我给他传达了一个很 strong 的 message， 就是说你是来一起创业的，你并不是来这儿交一个 number 的。所以我早期的 Sales 招进来都不是 commission based 的，后期招进来的 Sales 肯定是 commission based 的，但是前期的话是让他参与一个创业的过程。
我就补充一点吧，就是怎么去解决这个技术和销售团队的这个文化的问题。首先这是挺难的，我觉得哪个公司基本上都有这种问题。那你要想，知其所以然背后其实有原因，每个人的方法论，大家的这个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那肯定要它完全一致是挺难的。我之前尝试过，首先我讲一个背景，就是还是在 Airbnb 的话，我们的 sales 其实就是去搞房东，要房东上线，是吧？尤其好的一些房东。因为我们是 to C 的嘛，就是唯一讲 sell 就那边或者对一些系统。但是我也跟 Amy 总部他们讨论过关于这个怎么用马龙也好或者工程师，发现就是你要 sales 卷产品经理是更难的，但是让这个工程师转这个产品经理是更容易的。后来我在 Amy 做，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得意的几个，就一个其实我们后来是看到有些人，就像 Amy 后来的这个 sales, 他其实本来也是硕士也是学这个编程序，然后做工程师做过产品经理，但后来慢慢在其他大厂做业务，后来发现有这样一个桥梁很重要。首先他要有一些 people skill, 取得就大家的一些信任，然后的话因为他自己懂怎么去跟工程师沟通，所以因为他是一个 interface 嘛，就比如说像 AMB 的很大，其实他通过系统来驱动所有资源。工程师其实挺强大的，这个其实以前我没加入 AMB 还被意识到工程师那么强的，因为所有系统就跟搜索引擎全是你系统控制的嘛。只是说以前我创业现在比较这种偏前线，只看到这个 interface, 所以工程师是把握很多资源的，是吧？那如果他不认同的话，其实你很难配合工作。一旦有了新的人，有他懂得怎么沟通，讲产品需求，讲道理。另外一边他因为在位置上面，他发他们的奖金，定他们 KPI,然后他不管怎么样，他也是他自己人，他组合会，他就是相当于 sales 头，这个可能跟您这边 sales 不一样，这个挺好解决。还有一个我们做了很大一个，就是那个 PM 归谁管。以前的话大众他就是 PM 就是全归技术的，那我们当时做决定，因为我们当时还要在中国大搞嘛，所以把 PM 也挂在这个 sales 团队下面，所以他下面不光是带 sales 还带了一些 PM, 那这样的话就是直线汇报的，那他感觉自己也有 power, 是吧？然后那些 sales 感觉你看我们还有 PM 了，但工程师是一个词子，那这样的话其实解决就文化上就好很多，就冲突少很多了吧。这个是你可以尝试找这种中间的人过渡。这样
请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其实也做 global 业务嘛，然后包括那个刚才玉东也分享，就是说现在这种像可能很多研发放在国内啊，然后 global 的去做 BD 这种，那这方面的有些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吗？就怎么去 manage 这些，因为很多 BD 它其实是 local 招的，或者是这种协同上可能更加困难。
我先讲，我可能分享会比较简，因为您这边可能刚好是出海，我这边是等于是从那个美国接到中国来。我觉得第一的话还是就是你在，因为 AMB 是个特别跨国文化，我在中间最大的一个体会，就第一的话就是你要去有好奇心和有足够的诚意去了解不同的文化，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第一个相关的就在于你可以有自己的认知，但不能有成见。比如说哎，我这道特牛是吧，你要想你可能会错，因为的确也是你要多少年看，那也许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特牛，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大概出来一年多的反省。那以前天天那个美国团队天天到 AMB 总部来，因为当时我们工程做得特别快，我也觉得自己特别牛是吧，天天去总部去分享。那现在回来的话，就之前对他们工程做的事情，但是很大打架就在于他们的工程师，就在三方工程师的话，大家特别科学追问，就想很轻，做得很慢，中国就特别快，很多 hack。 当时你想我们要迭代的话可能这边好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如果反省的话，以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为什么，这里面是需要有些时间，你包括如果你现在如果知道这个事情的话，你要腾出理解东西的话，你多了这种理解的话，其实下面很多事情你就会找资源找团队找方法，很多往往是你觉得我这是通吃的，所以要有敬畏，你怀着这个敬畏心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就有个打开一个窗户了。具体的问题其实很难，每个公司很不一样，但是你打开窗户的话，你不管是说你到东南亚也好还是到美国也好，它都有它形成它文化的根源，有的是跟地缘相关，跟政治相关，跟宗教相关，这个东西就跟一些物理环境不可改变的，你要尊重它事实的存在，你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花很多的毅力时间和你的这个诚意去消化它，然后你再基于你的去创新，不是说你要完全是听从，你也是创新者嘛。但我看往往我也看过很多一些这种大家出海的这种有一些不顺，包括我自己经历，就你过于强化自己之前的经历，的确是路径依赖嘛。你想想我这多顺是吧，可能在短期你这样讲还是对的，显得别人特别老，我们老讲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嘛。但这个时候谁有心在腾出想我可能在某个时候又错了，那这个时候反着想的过程也许是帮你打开窗，也许会赢得他们的一些这个尊重，他给你打开哎，这个是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分享嘛。
我就补充一点，就是可能你问的是沟通的问题，两边肯定沟通不大顺。我个人的经历，以前在阿里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当时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 P8 一定是从总部派出去的，他一定是在阿里内部工作好多年的，他一定混了个脸熟，他能搞得定研发，不然这事没法玩，那一定是中国人。所以到底是本地招 country manager 还是我派人过去，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然后的话呢，他一定是定期能回得来找得到人的那种，然后在他的下面逐渐开始招印度人啊，招美国人啊，逐渐招起来。对，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 CEO， 然后创业的初期100个人左右，然后你特别希望你的员工特别有激情，具体点你希望他们996，然后但是他们呢可能比如说很多海归的背景。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公司也有啊，我们其实在西雅图也有研发的 center 几个人，然后他得过来。这个文化其实中国还是真的是比较996的，但是实话实说我得挑战你一下，我并不认为996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通过996就能解决问题，就相反反倒简单了。但是的确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就刚才那个建峰也提到了，就是中国员工和外国员工那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外国员工上来开员工会 all hands 都是问福利的问题，对吧？问这个 rights， 对吧？但是中国员工就不一样，对吧？这个生存环境是不一样的。但老实说，我个人在阿里云的时候碰到这种问题特别特别的多，就是说你会管理印度啊、美国啊各种的员工，对吧？到最后有可能真的是不是一个 happy ending， 我特意还飞到美国要去 fire 人，这很正常的事情。fire 美国人没那么容易的。老实说，这种文化的冲突，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我个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哈，但是我觉得设好他的 expectation 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招他的时候啊，你就要设好他的 expectation， 他要知道他来这儿他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就千万不要让他有一个玫瑰色的幻想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在我们招人的时候是说我们有个很严格的一个招聘的一个流程，真的是 HR 也可以一票否决，我也可以一票否决，下面也可以一票否决啊。就是说这个人，当然我们当时也就是吧，可能不大喜欢的阿里味儿，是吧？有什么原因？没原因，就是闻味道就是不对，但很管用。我觉得这个是第一道关，就是你不要去梦想你去改造一个人，他不是这个 style， 你把他弄进来，他要错一个人，大概成本相当于他十年的工资，给公司造成的这个 impact， 不是一年，更不是两三个月。所以在前面第一关的时候啊，你得 make sure 他是这样的人，你不能说我哈进来以后跟大家说，哦，我们是准备创业的公司啊，大家一起往那去，没戏。然后完了以后进来以后嘛，人终究是不一样。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公司讲究是 driver 文化，就是说我们特别讲究前面的 30% 的人他是 driver， 剩下的人 most likely 你是 passenger， 你是坐车的，前面 30% 的人决定 everything， 所以他也会决定公司的文化，决定公司的节奏。
所以每个 passenger 都清楚说啊，我是 passenger， 我不是 driver， 是吗？
没有啊，他自己有可能觉得自己是 driver， 对吧？如果他自己觉得自己 driver， 他说明至少还可救嘛，对吧？说白了，用中国话就是卷嘛。你用前面 30% 的人去卷后面 70% 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他被卷都卷不动， I mean， 他自然后成为最后的 10%，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永远是说，辨别出来最后 10% 真的不是什么很难，但是你要培养前面 30%，能让它像火车头一样，我们内部叫做多轮驱动，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个人去过很多公司，有些公司你一去以后马上感觉到多轮驱动，真的是 80% 的工作是你周边的人给你的，不是你老板给你的，甚至 90%。 有很多公司你去了以后单轮驱动，你老板让你干啥你干啥，只要你老板出差了，哇，那你立即就放羊了，那没戏。对，
我就补充两点吧。第一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对每一个想创业的或者是以后自己要去招人，请你坦诚告诉他这种难度比你去忽悠他，哇，这多少最后效率会更高一点。在 AMBM 的话之前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有很多华人 AMB 很多华人工程师，他有的可以留总部的，还有一个留中国的，就当时其实很多留到中国的话其实的确是 passion， 因为中国他评级又难，干的活又多，所以以前我要处理问题，他如果跟 global 比的话，他们觉得自己挺吃亏的，所以他们来中国的话的确就是对中国就是有 passion， 就想要去帮中国，真的是我能感觉那种赤子之心，就真的是这样。这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在于他希望有 scope， 他做的事情是 meaningful， 就但是我们在 留那些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些，他们都很多是就大厂出来，像 Facebook、Google 啊这种，随便其他的要找工作很简单的。那他们最主要是觉得，哎，我如果在海外工作的话，他的东西跟中国的业务直接是有 impact。但核心的话，他们来的话，他就一个是就叫 dream， 就是我真的就是想帮中国，就中国赢，觉得很牛。因为当时我们做的话，就的确是抢了很多本土的一些市场，就他们感觉这个成绩很 exciting。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你背后弄清楚的话，你在后来解决团队的问题规划，那可能就你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
我有个 OKR 对齐的问题，然后刚才听思成总也谈到了，您公司里面是大概两个月对一次，这个其实节奏还挺快的。然后我感觉是对 OKR 的时候还是一个挺复杂的流程的，比如说你得从上往下穿，然后也得 bottom up 这么去对。然后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实践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过程，让这个保质，然后又能快速的完成这一个流程？
可能我不一定有非常好的答案，就是我们内部的 practice 就是说对的时候肯定会拉通会议然后都是 HRGF， 顺便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对 HR 体系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就是在阿里长期一直跟着我的 HR， day one 就要出来跟着我创业的，就是要创业先 HR 当然情况不大一样，是因为我们开始就有相当大的 size所以 HR 他会拉齐啊，对通啊，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责任， make sure 所有人都有活干make sure 所有人的节奏都在一块儿这个很重要。然后业务 leader 啊，研发 leader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整个配合拉通的过程，大家所有的 update 全在 OKR 体系上面能够更新。所以即使我不直接管研发，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部门，我也随时可以 dive in 看到所有的现在的这个情况。总体上来说，因为还是大家都是非常 experienced manager 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碰到特别大的一些挑战，应该这么说，官僚主义现在还不是很严重，将来不好说。对，
好，本期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下面积极的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会，再见。